主后2001年多伦多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第四篇。
昨天那个纲要啊，这个因为我写的很草啊，不是那么好用，所以我请弟兄们改了一改，请弟兄们呢再做一次。这个总题啊，进入认识并经历使徒保罗书信中的丰富，或者就是进入使徒保罗书信中的丰富，那就是这十个月我们呢每一周会有四篇的信息，所以一共应该有差不多80篇或者90篇，有80-90篇信息啊，就是讲到进入保罗的丰富。那么这套东西如果要讲完需要多少篇呢？我的猜想是300篇，所以它没有可能说完，但是呢可以说三卷书，我希望可以说三卷书，可以说到罗马书，也可以说到啊哥林多前书，因为那个是很要命的，也可以说到以弗所，假如主怜悯可以说到哥罗西，那就是高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这么多，但是每一卷书呢我会和你们读3次。比如说我们来读罗马书啊，你们现在不是读过了吗？你们这个读呢认真说不算读嘛，对，说你们这个就算读了圣经了，那圣经就变得太好读了，对不对呢？我们会这么读啊，读3次，如果连你们读就是4次，就你们自己先读。读记不记得我说请你务必读10遍，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们做到没有，罗马书有16章，所以读10遍呢就是160章，可能你们读不了，那读不了也可原谅啊。从下一周开始你们就来到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6章，你们务必读10遍，最好读20遍，就是你把这一卷书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它的内容，读它的字句，也读它的版面，懂不懂这个版面？这个，所以我劝你不要太多种圣经，懂吗？也是圣经大的小的，我现在就很麻烦。我原来的圣经是一个版本的，就是和合版啊。我找圣经很好找，我知道在什么角落，那些圣经我知道在这个角落，懂不懂？我大概一翻那个角落就可以把它翻出来。现在呢，哎呀，第一个就是原来的还是同一些圣经，我念都已经不像了，因为改过了嘛，这个翻译改过了嘛。然后这个印刷这个字体对我不是那么习惯的，比如说我多少年啊，这个40年我都是读那种字体，那种排版，现在呢这个字体啊排版也都改变了，对我就很累了。对你们呢，感谢主啊，年轻嘛，年轻啊，你们现在就拿一本和合版，这个恢复版，恢复版好好读，先读圣经的本身，你要拿来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啊，读，先把这个圣经的本身啊，把它的事实啊读得很清楚，到底他说什么，到底他说什么，事实读得很清楚，在事实中啊要蛮有灵感，是不是？然后你才能来啊读他的真理，在真理中啊要把这个启示啊把它读出来。那现在这样啊，我呢会这样和弟兄们，第一遍呢我就和弟兄们呢讲到底这一卷书说的是什么，这个不会多，比如说罗马书8堂6堂就够了，到底这16章说的是什么，这是第一遍。第二遍为什么他能这样说，就是他的柱子，罗马书的柱子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二遍，那个就会慢。第三遍呢就是那么这里有一卷罗马书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来用它，怎么应用。所以第一遍啊是讲它的丰富，第二遍是讲它的真理，第三遍是讲它的应用，或者第一遍是讲它这个丰富，在启示里来看它的丰富，第二遍呢在研读里来看它的真理，第三遍呢在看它的取用。所以你注意啊，如果主这样带领我们，主这样带领我们啊，一次啊能够一卷书啊和你看3遍啊，那你也不要急，比如说到12月底我们就把罗马书可以读完，盼望这样。那你罗马书读完了，你再去读其他的书很容易读，因为你就把读经的路学会了，读经是这样的读法的，懂不懂啊？所以一面来说 我不是讲那么多卷，一面来说，我所讲的就帮助你。在这个过程里啊，我想和你们提啊，我需要你们呢、啊、祷告。这个我这个体力够不上，我做错一件事啊，就是我上一周啊整整聚会一周，然后就赶过来。那前一周不是也聚会一周吗？现在就是这个身体不行，身体不行不是体力，体力不行我能熬，是身体不行。需要主怜悯。认真说，今天早晨，我是不应该来聚会的，因为我这体力，我知道身体有问题。那我们觉得在主怜悯里做，我也不要太用力，因为有一些东西我知道别人做不了，比如是个是一篇信息，我会说冯云泉你讲吧。那我现在都没有信息，都是教你这个人，那教你这个人只有这个人来教嘛，这个别人呢他搞不来的，那就会累一点。我早上我在考虑，恐怕还得把有一些取消，不是这个不能取消啊，要把其他的一些取消。但是你知道英语现在有十位这个大学毕业的愿意好好追求一年，再看他们是不是去安南还是去别的地方。哎呀，这十个地方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我看看他们我就觉得不行，不陪他们呢，不陪这十位啊，不公平，而过不去的。他们弟兄陪不来的，我知道的，懂不懂的意思啊？要陪他们就知道，我就陪华语再去英语。哎呀，那可不得了，那可不得了，懂不懂？好了，主怜悯吧，盼望弟兄们呢，要这么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他，不给撒旦攻击，就这么简单。你自己啊，做他的扶持，懂不懂？就这么简单祷告。那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个进入保罗书信中的丰富。第一篇是认识使徒保罗，我们这个第一篇有时候会变成十篇的，所以你慢慢就懂了。他我说的第一篇就是一个大段，这一个大段啊。那我们昨天说到使徒保罗的书信和保罗是不可分的，使徒保罗的书信说到使徒这个人，换句话说，你读这个书你要懂这个人。比如说你一读琼瑶的书，你就懂琼瑶这个人，懂吗？他是做梦大学毕业的，梦幻研究所的博士。所以每一个小女孩，你不要笑，像你这样的小女孩就拿那书就在那摇啊摇啊的琼瑶嘛，他名字也取得好，看他的书就是琼瑶的嘛，对不对呢？你看这个博洋的书，你读博洋的书你就能看见那个人，你觉得那现在你再读博洋的书不行了，不行了。你比如他做最好，这是很少人有他这个机会，他有这个丰富，他把史记啊，是不是史记啊？哎，资治通鉴啊，是史记啊，翻成白话文，那是不得了，那个工程是个大工程，恐怕很多人替他做。以他这个人的犀利，这个判断这么正确，这个断思啊这么敏锐，应该有很多的感觉。那他把他通通这个一大套嘛弄完以后，他就出了一套书，叫做《伯阳约》《伯阳说》《伯阳约》。我就专门请一个圣徒啊，在台北，我说请你替我买一套，这里买不到，我想看他约什么。哎呀，后来那个圣徒告诉我说：“朱弟兄啊，为你这个《伯阳约》，我跑了多少书店，没有人卖的。”我说：“奇怪，他的书应该非常多人买呀、啊。”买来一看，这个人衰了。人，但是人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个林风平啊，作者林风平，他访问过他。林风平以前是做编辑这样的事，他访问过他，采访过他，所以他对他那个印象很深呢、啊。跟我谈起伯阳，印象很深呢、啊。他就不是这个三十年以前的他，那现在是真老了。以前他也叫自己伯老伯老，骗人的，伯老伯老。但你懂那个人，哎呀，有血有泪，丰富，情感丰富，这个对着知识也丰富，这个断思敏锐。为什么这个老了以后就不行了？这个人老啊，他这个伯阳约，这是对不起，我第一次公开说伯阳不行了。但是你读这个伯阳啊，你就知道这个人，你读李敖你就这个人，所以我从来不读他的书，因为你读你知道这个人不行，这个人太浅了。太浅了，而且这个人狂，这个人的格写不出好东西的。 可是他的书非常有名啊，因为是刺激人吧，懂不懂？哎，这个书就是这个人。那好了，你一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你就想那个老夫子嘛，对不对？你一读《兄弟的三民主义》，那句话不简单呐、啊。你要是个发明三民主义，你会不会讲兄弟的三民主义啊？这个了不起啊！你就会看见一个伟人，那是个真正的伟人，懂不懂？那个看见是大的，那个三民主义是个好书啊。现在我不敢劝你们读，因为你们跟他的距离太远了。我们这个年纪读，我知道，我劝我的同辈，我劝他们读，三民主义是个好书，里面很多东西非常的好，那个讲法，那个见解。我为什么和你说这个事啊？你的书就是你这个人，要读这个书就得懂那个人，你要会欣赏那个人，最好你研究那个人，你懂那个人了，你在他读他的书了，那个书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当你要来研读保罗的书信呢，你要先看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的过程啊，又是非常的深的，起码他有两个大的阶段。前面一个阶段是他非常爱主出去蒙恩的，后面一个阶段是他接近成熟的，成长成熟的。这我们今天现在呢不来看第二段，我们只来看他前面这一段。你要看他这个人，第一个啊，使徒保罗的书信说他说这个人没有问题，见证出什么呢？他所得的启示。换句话说啊，他的书信呢都是从启示里说出来的，没有什么人的话，没有说人伦的话，没有什么教育性的话，他的书信呢是从启示出来的东西。若是他没有启示，他就无可写了。一般人的书信呢可以想，然后讲很多，但是他的书信呢都是在一个启示里，因为他看见一个启示了，他才写出这些东西。所以你要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进到他的启示里面去，没有启示读不懂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不是教育给你的，保罗的书信是启示给你的，他是，所以你要见这个他的书信啊，见证出他的启示，然后呢，也见证出啊他所装备啊活泼的真理。这个活泼真理是圣经的话，是活泼的话，是有两个话，活泼的话，圣经有这个话，就是真理在你身上是活泼的。他得着启示了，他得启示以前，他就是个丰富的人。但是那个丰富是死的，懂不懂？这就好像我们这个追求，这个追求啊，十个月你会丰富的。但是这个丰富就问呢，是启示里活的，还是啊这个在生命里，是启示里活的，还是在教育里死的？这个属灵的东西是最好不要太教育，如果纯粹成为教育式呢，这个教育啊就会成为知识，知识是叫人死的，懂不懂？会，你越读越念越搞，到后来人越死。你这个人要活泼，要活泼过来。主的话对他原来是死的，因为对主的话对他原来是死的，所以这样呢，他就根据这个死的这个律法呀，就是教条了，就这个道理教条了，根据这个教条做很多的事，以至于这样呢，逼迫残害了这个召会。那后来他活过来了，有了启示了，他所得着这个话活了。比如说他从小就知道亚伯拉罕，对不对？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从小就知道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到底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到后来他知道了。哎呀，到后来说的这就是两约了，这信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他就问那些加勒泰人，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信之先还是在信之后？哎呀，这个圣经对他活过来了，话在他身上是活的了，因为话在他身上是活的，所以怎样呢？他这个人呢、啊，就受这个话的影响，受这个话的控制，也因着这个话呀，他这个人就成为一个蛮有动力的人了。哎呀，我们需要主怜悯呢、啊。话在你身上是死的，你就听写道；话在你身上是活的，就会改变你这个人。还有呢，不仅是这样，也说出怎样呢？他在三一神里丰富高深的经历，他的确有。他看见了异象以后，是不是？他就祷告， 他是跟我们不一样，是实在不一样，那个个性是不得了的个性。他看见异象了就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只等到他这个异象得到延续了，可以实行了，他才呀起来，眼睛看见，起来吃喝，能不能清楚？然后这样呢，立刻也没有等着聚会啊，也没有等长老安排啊，立刻去传福音，也没有传几天，他们要他的命。本来他是杀基督徒的，现在呀、啊，这个非基督徒要来杀他了，他不就从这个筐子上给坠下去了？你这种就有一篇呢，所以你要学呀、啊。主耶稣为什么从人的中间执行过去？保罗为什么从筐子上坠下来？我告诉你，你都没有解。我到现在进不去，我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我常思考。当然，你可以讲很多道，你可以讲很多道，但是感觉不一定是对的。你就问这个问题，他在读经之路里，读经之路那本书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好了，总而言之，他就这样的，他又去、啊、追求真理，三年呢、啊、谁也不见，那就是闭关了、啊、那是闭关了、啊、他说这三年在旷野里，在旷野里待三年，这个三年以后再出来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去见彼得去，是吧？见彼得以后被这个教会接纳了，又传福音，没有多久啊，耶路撒的人也要杀他了。你看这个人了不起啊，懂不懂？但是因为他这样啊，我有异象，我有活泼的真理，我根据我的异象，根据活泼的真理我来生活，所以我经过的挫折特别多，然后这样呢，我对主的信靠也特别多，所以就会产生啊，在基督里那个这个具有那啊，正就他具有的那启示真理和经历啊，让哎不不不，前面那个啊，在三一神里啊，就有丰富高深的经历，他对神非常有把握，非常有把握，懂不懂？因为他有这些经历，这些把握啊，对神的把握不是碰巧碰来的。有的弟兄，你比如说廖弟兄，对不起啊。廖亮，我提你名字，你也不要生气啊，廖亮，你注意他那个见证啊，那就是个神迹啊，懂不懂？你怎么可能在那天我听了，廖亮就是不是那么，对不起啊，不够那么老练，这个见证，所以说出来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都懂，你懂的意思吧？就是那一种菌呐、啊，在他身上，那不可能活了嘛？为什么弟兄不仅活了，还这么健康？活在我们中间，好好追求，感谢赞美主啊！还有他说那些弟兄觉得平安，弟兄祷告觉得平安，哎呀，他心我里面真感动，我都不知道马岗有那么多好弟兄，这不简单的、啊。通常人都先已经六神无主了，快了，爸爸叫来，妈妈叫来，爷爷叫来，奶奶叫来，儿子叫来，孙子叫来，把银行户头都拿来，这都快走了嘛，快走了嘛，哪有个弟兄在祷告祷告？看人都快走了，很平安嘛，不简单了、啊。那些经历，那个整个的过程，你听啊，都是高深的经历啊。这些经历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叫你对主有把握。但是你要注意啊，有的时候并不产生对主的把握，就结束在那个经历上，这就是很多基督教里面那个结果。我讲你不要生气啊。因为我一讲他就问我了，你们基督徒可不可以不要彼此批评啊？我这不是比如说这个成名一个事实，基督教很着重这些东西，什么神迹啊，什么应不应该有，应该有。我说弟兄懂不懂，赶鬼有两种，有一种是讲理，你讲理的他就把他讲走了，我知道的。有人你告诉他，你知不知道你这比如一个地方被鬼附了啊，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啊已经为你死了，就是为这个被鬼附的人啊，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以后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啊、摧毁了撒旦的权势，你知不知道这个鬼啊你的前途就是在地狱火湖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已经啊没有能力，他都可以跟他讲的，那个需要一般人出来啊，他的确会赶鬼啊，赶鬼是宝贵的，但是你要注意啊，有的人他会赶鬼，有的人他会在主里赶鬼，他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赶鬼把鬼赶走了，有的人赶鬼他对主更有信心的，他不一样的。 有的人经历一个神迹，他活在神迹里了；有人经历神迹，他就更有主了。你注意啊，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啊，他在神三一神里啊，那个丰富高深的经历，叫他怎样呢？在这经历里啊，对三一神呢、啊、所有的确认和把握，他对主的确有把握，他对神的确有把握，他对神的确有认定。这个认定从哪里出来呢？他这个人慢慢的就从自己的我要做什么，我盼望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我怎么能掌控什么，就从这里都出来了。他的把握是在神，他所信靠的是神，他所依赖的是神，能扶持带领他的是神。他活着必须是住在三一神里面的。所以这一切启示啦，这个这里说丰富啦，这个丰富高深的经历了，就叫他对呀、啊、神呢、啊、有把握了。比如你们今天对神把握都不多吗？余弟兄，对神把握不多吗？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绝不是说啊，十一月要生产，把你太太丢了去，不管了，儿子交给主，将来主把他养大，那就没有人性了嘛。姊妹要生产，要尽量陪他。姊妹生产的时候要在他旁边。姊妹生产以后要好好照顾她，懂不懂？但是啊，我这个但是就很大了，但是不要因为这一个叫我们失去主了。他不会冲突的嘛，他不，哪里有人说我爱妻子所以不爱主了？只有单单爱妻子的人不爱主，这是有的。但哪里有人真爱主不爱妻子的？一个爱主的人定会是爱妻子的嘛，懂不懂的意思？一个爱真正爱主的人一定是蛮有人性的嘛，会照顾人的嘛。那你知道为什么弟兄一直听你讲呢？都是预先警告我，朱弟兄，你对一定不要太有盼望，因为十一月以后他就不来了，对不对？好聪明啊，打算真多。那我现在念给你听啊，这个如果呀，这个你对这个主有这些丰富高深的经历了，你就会对主啊有一种的确认和把握。然后怎样呢？下面一点，你也见证出啊，也见证出他所具有那借助启示真理和经历而让神圣属性在他身上构成活出的人性美德。你注意啊，保罗书信里非常有人味的，不远的。你比如说孔夫子的四书读起来人味不多，他一不再的讲，一不断的讲爱，孔夫子不断的讲爱，但你读他这个四书啊，没有什么人味的。不是不要读四书，是本好书，应该读，但是圣经里啊他非常非常有人味的。你们不是读罗马吗？明天早上，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啊，这个哪一章哪一章，十六章读不读的？十六章有读啊。你看那里有没有人为啊？什么什么安，谁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什么什么安，我做什么的安，做什么的安。哎，怎么会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主的仆人，这么像个人？你倒看看我们大家，一个个都不太像人。为什么不像人呢？因为他缺少属灵的东西。这个真正的人，那个人呢、啊、这人性的美德是借着神圣的属性构成而有的。总而言之啊，你看啊，这个你看这个政治人物人味的不多，有人的味道的，有人味道的不多。那么你看这个教育也好，商业界也好，有人味道的不多，但是啊，神却是啊喜欢我们这一般人，真是人，真正是人。那个真正的人，那个好的这个人呢、啊，人味从哪儿出来呢？他是从啊神圣的属性这个构成而出来的。因为神把这个爱，神圣的属性就是爱，是一个构成在我身上，所以我这个人就把爱活出来。我就与爱哭的人可以同哭，我就与喜乐的人可以同乐， 我这个人就变得蛮有感觉了，我这个人就变得敏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那个属性啊，在我的身上又构成了。这个构成，这个神圣属性的构成，就产生了这个人性的美德了。能不能清楚啊？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很难有人断定什么叫人性。到现在为止，我们通常讲 humanity 这个字用得太轻率，一个字不能有断案的就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人性。说主耶稣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那个人性是执着神性得着彰显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呢？这个很难解啊。我请洪硕兄去查，因为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我有叫做 Two Natures of Christ， 叫做神性和人性 Two Natures of Christ。 到目前为止他告诉我这么厚一本书啊，专门讲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没有解释，不定不下这个定义什么是人性。你要注意啊，那现在我们就说了啊，凡是人具有人性，但是凡是人的人性都是堕落过的。人堕落过以后啊，无论人多好多高超，这个好和高超的人呢，他里面总是有不纯洁的成分，因为人是堕落过的。你要知道啊，你要感谢主啊，主啊谢谢你，我们在地上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就彰显出一个完美的人性来，他若是爱他就是爱，他若是给他就是给，他若是义他就是义，他若是光他就是光。他这个做人活人这一切啊，是100%根据神所要所望的。能不能为什么他能这样？因为他有一个神圣的属性住在他里面，他是从神圣的嘛，从神圣的在他里面有这个神圣的属性，神圣属性借着人活出来，就叫做人性的美德。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你所得着的是神圣的属性，你所活出的是人性的美德。神在你身上给你的是神圣的属性，借着你显出来的是人性的美德。没有神圣的属性，就没有真正的人性的美德，因为人堕落过。懂懂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来你这点对你再来看第五点啊。他的书信呢，就见证出他所具有那借着呀三个东西：第一个启示，第二个真理，第三个经历，而让什么呢？神圣属性啊，在他身上构成，懂不懂？这个启示啊，会让神构成在身上；追求真理会让神构成在身上。然后呢，在主面前不断的得着对基督主观的经历，也会让神构成在他的身上。所以怎样呢？他这个让着他借着启示、真理和经历啊，就让这个神圣的属性啊，在他身上构成了。比如说，爱就构成在他身上，光就构成在他身上了，信就构成在他身上了，义就构成在他身上了，智慧就构成在他身上了，能力就构成在他身上了。对永世的爱好，对永远事物那个爱好鉴赏就构成在他身上，越构成越丰富。当这个构成在他身上丰富的时候，就从他活出来了。这个活出来啊，就叫做人性的美德。所以你来读保罗的时候，你就读出他的书信了，他就给你感觉这个作者是人，但这个作者也好像是神，是一个神人在这里作者写。就说他里面来说他是满了神，就说他的活出来说他是满了人。所以他说到负担的时候，说到神经纶的时候，他这个会强到一个地步，不可思议嘛。比如他有这么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不是那个教会一塌糊涂嘛，搞得他头痛了嘛。讲他们的问题完了以后，他大概是应该是在做最末了16章，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你敢不敢讲这话？你敢不敢告诉个基督徒你不爱主可咒可诅？你敢不敢讲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他在神里讲嘛，他摸着神嘛。 但是有个人不是找长老说要结婚吗？要用会所结婚，长老就讲了，很好啊，谁是新娘啊？新娘啊就是我的继母。这是不是哥林多前书的事吗？是不是？长老讲，哎呦，这个不太好。嘿，你敢讲不好，我马上打电话到耶路撒冷去问彼得，看他怎么说。我告诉你，小心哦，一个在一个地方教会中不尊重长老，老是提别的什么地方，又是什么地方这样，什么事都能出来的，完全可以无法无天的，搞得这长老也没办法。所以啊，圣经不用这个字，很重的一个字嘛，就是在你们中间有人娶，嫁娶的娶，娶了他的继母，还不是同居，就名正言顺的，我的继母成为我的妻子了。所以保罗很凶啊，就是神啊，神啊，神那个分出来了，你们还不要把这样的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一点面教会使全团都发起来呀，那样的活多凶啊，不是赶走了吗？这个长老就有保罗撑腰嘛，干吧。我不是随便讲哦，一个教会中弟兄姊妹不尊重长老是最可怜的事。哥伦多就出这个难处，我是属彼得的，你不听，我找彼得来讲，懂不懂？我属亚波罗，你不听，我找亚波罗来讲。嗨呀，长老算什么？负责定算什么？所以到后来呀，这个负责定得了保罗的信了吗？也感觉有真理了，也有保罗教导他们了，所以好，把这人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啊，他不是赶出去了吗？就没人理他了。那这个人走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不对，我这个没有主了，我这个没有教会生活了，懂不懂？就悔改了，就离婚了，换句话说，就把他这个继母啊，不是送哪儿去了，还是离开了，总而言之就悔改了。悔改以后要来呢，这个招待不准他进门，因为自有神没有人，你开除出去的怎么可以来？走。哎呀，保罗，我现在流泪劝你，就哭起来了。保罗听见了就哭起来，说这样的人呢、啊、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已经够可怜了，你们要向他显出啊坚定不移的爱来啊。我问你，这是神还是人？前面那个完全是神，后面这个绝对是人，但是又是一个是神圣属性构成的一个人。你知不知道啊，在保罗的书信里满了人性也满了神，神属性在借着这个启示，借着他追求的丰富，借着他在基督里的经历，把这个神呢、啊、构成在他身上，所以他里面满了爱，满了光，满了圣，满了义，满了智慧，满了永远，满了复活，满了一切属于神里面神圣的这个神圣性情的事物都住在他身上，然后借着他这个人活出来了。到了这个有些事糟蹋教会了，他这个凶啊，责备啊，哎，然后看见一个弟兄在那流泪了，他就流泪了。那个圣经很感人的嘛，我流泪告诉你们，劝你们，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你们要向他显出啊坚定不移的爱呀、啊。我问你，这个坚定的不移爱是现在开始有，还是从开头就应该有啊？连你开除他的时候都应该是爱他嘛。你们怎么，我叫你把这个人赶出去，你们就拿个棒子赶呢、啊？你们以为你们听我的话呀？你若是真爱这个弟兄，你要爱这个弟兄嘛，因为你爱他，你是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你不赶出去教会怎么办？你不赶出去他怎么办？老一个弟兄带着聚会坐在他旁边，是他的继母又他太太，这怎么得了？但是你可以对弟兄有非常厉害的制裁，你要有对弟兄有非常的爱心嘛。这就是神圣属性构成的人性美德。所以你看他对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对他那个窝囊，我看这个对不起保罗的就是哥伦多教会和加拉太那一堆教会，一个是代表这个在这个什么亚细亚的宗教会之一，一个是代表 在欧洲的，一个是亚洲的，一个是欧洲的。换句话说，凡是保罗服侍过的都是找他麻烦。他对加拉太人，加拉太人，我们要守律法，我们要受隔离，我们要活在律法里，遵从律法。哎呀，他到后来讲啊说啊，说到后来说的简直没有办法了，说我孩子们呐、啊，我的孩子们呐、啊，我为你们在守生产之仆，懂不懂？我是在劳苦里把你们生出来，现在我为你们再也受生产之苦，只等到耶稣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问你、啊、这里是一个神说话还是人说话？你要说这里是满了神，你要说这里是满了人。是什么样的神呢？是构成满了神圣属性运作的神。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让神圣属性构成而把这个人性的美都活出来的一个人。你读保罗的书信，你一定要从这两个角度读。他是满了神的，又完全是人的。他是这个写书信的人，是一个满有神圣属性构成的人，也是一个把人性美德活出来的人。哎呀，这是何等甜美啊！所以你注意啊，这你要认识保罗，写书信的保罗，见证出啊，他具有那他所具有的，也见证出啊，第五点，也见证出他所具有的那借着，就是具有什么呢？神圣的属性啊。怎么样有这个神圣的属性呢？借着启示，他不断的有启示，启示加上启示，借着真理，他不断的追求真理，然后呢，借着经历，他不断的在基督里有主观的经历，这三个东西啊，启示、真理和经历。那么呢，启示是从神来的，真理是神给的，经历是在神里面的结果。他不断的有启示、有真理、有经历，叫他这个人呢、啊、就有生命的成长。什么叫生命的成长呢？就是有神圣属性的构成。这个构成啊，就叫这个人属性在上的构成，就叫人活出什么呢？活出一个人性的美德来。他是一个满了神的人，他又是一个绝绝对对的人。就着他来说，他身上是满有神的。就着他的运作来说，他的运作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个结果。然后下面第六点也见证出，最后啊，见证什么呢？他根据在启示、在真理、在神圣属性的构成里而有的负担、托付以及运行和运作，他是有启示。你读他每一卷书，你都吸取他这个启示，就说各种不同，或者从罗马书开始，他为什么能够把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是谁？就是我们的救主。今天跟我们什么关系？要成为我们生计的救恩，不仅成就了法律的救赎，也要叫我们在生机生命里成长，一直长到荣耀里去。所以你看这个开头，罗马书开头，你看这个启示丰富不丰富，是吧？我愿意把福音，那个福音是什么？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怎样，按着灵怎样。然后末了他就说了啊，我愿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然后就说我愿意告诉你啊，人是什么。哎呀，那个启示真高啊！你光看他那个定罪，定罪啊，他那个定罪，那个一般就跟我们讲的不一样。你杀人呐、啊，你放火呀、啊，哎，你看你呀、啊，他光是讲那个定罪，犹太人是怎样，外邦人是怎样，普世人是怎样，所以没有一个可以这样，都是圈在怎样。他那个讲的真是透啊！然后就讲了，但是如今呢、啊，感谢主啊。因一人的过犯呢、啊，众人构成罪人呢、啊；因一人的义行，众人怎样呢，也都称义得生命了。哎呀，你看那个转的多好啊！得生命以后怎样呢？你就要开始有生机的救恩。你得做了法律的救赎了，你就要来经历生机的救恩。这个生机的救恩就叫你成圣。他讲这个圣话讲的多好。就跟我们讲的，感谢主啊，你现在要圣化了，圣化你就要变化了。这讲的人也不懂，听的人也不懂， 你看这保罗讲这个，你能不能懂？但我们后来会讲罗马书会讲这些，能不能懂？圣化是内住的生命，变化是教会生活的实际。你没有不懂内住的生命，就不会圣化；你不好好活在教会生活里，就不会有变化。那个融化，这个圣化和变化是一体的。你的圣化度就是你的变化度，你的变化和圣化度就是你的融化度。哎呀，那些真高讲，真丰富。他是启示嘛，启示嘛，对不对？然后他来到这后面三卷捣乱书，圣经很有意思的，这个罗马书不是一个介说嘛？介说完就来了三卷捣乱书，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哎呀，这个教会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哥林多后书，教会对主的仆人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加拉太书，教会怎么已经有了主了，有了救赎了，还这样活在宗教里？教会的难处嘛，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和主的仆人，一个就是宗教，这三卷书。然后呢，就再来三卷高峰书，啊，给你看见教会，给你看见在教会中的追求，给你看见追求的结束必须是基督在一切事上居首位。哎呀，你不能不说主啊，我简直不能信有这样一个仆人被你来用。你要有这样看见了，主耶稣就来了，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主耶稣来了。你觉不觉得好啊？你要说主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因为这个人呢是这样有启示，这样有真理，然后怎样呢？不仅这样，他这个人呢就满了神圣属性的构成，结果怎样？他就有负担了，有负担，有托付，托付是使命。负担是运作，懂不懂？我是一个有托付的人，所以我有负担。比如说做丈夫是一个托付，做赚钱养家是个负担，没有托付负担搞不久，懂不懂意思？如果碰见一对夫妇，现在是在这个世界很普通嘛，我们是预备好要离婚的，结婚那天就是预备要离婚的。你问那个电影明星，哪一个人结婚不是要预备离婚的？他是没有事干就结一次婚的，要排场排场，上上新闻嘛，哪里是要结婚的？他既然是这样，他这个没有这个托付，他就没有负担。这个婚姻是在负担里来持守的呀，懂不懂的意思？有时候你的丈夫真可爱，你爱他；有时候丈夫真不可爱耶，你还爱他。懂不懂？有时候这个妻子真叫你温馨呢，你爱她；有时候妻子对不起啊，我的姊妹就在这儿，真叫你头大呀。而且姊妹有这个专长啊，姊妹折磨丈夫那个专长那不得了的。那我们这个土话做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现在我懂哪里，这个太低级了。那姊妹折磨起丈夫，那技术比这个高明多了。那又是温柔，温柔中有威吓，威吓中有恐吓，恐吓中有安慰，这个堆起来的，搞到一个丈夫和人说的是：“哦主啊，哦主啊。”那是问你，这婚姻怎么维持？我不是说姊妹啊，都一样哦，都一样啊。哪里个姊妹？哎，我跟我丈夫，要不然就相爱，要不然一刀两断，没这个事的。这个婚姻，这个是一个托付。我因为是个托付，所以丈夫我就去做事，我喜欢不喜欢我都要做事，我要尽我做丈夫的责任。这个海外来的了很多的夫妻啊，我现在我问你啊，他说那为什么？他说没有什么托付，也就没有什么负担嘛。我不觉得婚姻是个托付，我何必有这个负担来维持它？我若看见婚姻是个托付了，你说我就变成一个负担了吗？我会很认真的，很小心的，很仔细的来维持这个婚姻的甜美嘛，因为我知道它必须嘛。你知道托付是一件事，负担是一件事，婚姻是这样，跟随主是这样。跟随主的人没有托付是可怜的人，你这一生都给主了没有托付，那有了托付而没有负担是不实际的人，懂不懂？我要传福音给普天下的人听，我将来要回到大陆去，我要回到大陆去。我大陆有十二亿的人，还是十几亿，是 13亿的人啊，都需要福音，我要回大陆去，这个是个托付嘛，但是没有负担，所以我也不追求，我今天也不操练，我也不带人得救，我也不试着带人得救，我也没有一个感觉，我也不为着天天为着河南省为着浙江省祷告，我也不为着什么城市祷告，没有负担，我就个托付，不是就假了吗？那只有负担，哎，我要带人得救，没有托付，你将来到哪儿去？哎，我搞不清楚，哎，我左边一个人，我就带左边一个得救，右边一个带右边的，黑人来了我带黑人，白人来带白人，那么你这辈子到底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没有托付，托付是连于你的启示的，负担是连于你的影响的。托付是神所量给你的，负担是你在神，在你的新鲜的活在神里面而活出神所量给你的，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托付，神量给我，神量给我托付，但是我今天我和神有了距离了，负担就没有了吗？我活在主面前了，负担不就来了吗？能不能清楚？所以这样，他这里说啊，你看这个保罗怎么会有这么重的负担，对不对？那这人呢就想，他就想，我盼望有一天呢，我也可以到罗马书就有讲嘛，有一天我也可以到西班牙去。为什么到西班牙去？因为主耶稣讲的嘛，你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嘛，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西班牙嘛。我如果把福音带到西班牙了，我福音就带到地极去了嘛，我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啊，福音传到地极去。他这个人呢，满了托付，又满了负担。还有呢，保罗有个外号，这是我给他起的，叫粘不得，碰不得，粘不得。你一粘上他，他不放开你，他怎么会这么爱你？要我就写封信给哥林多召会，我说啊，亲爱的哥林多圣徒们，我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向我显现，说啊，在这个城里有很多百姓，我就在那住了一年半，把你们这些菠萝头一个个养得这么坏。吵闹事的闹事，犯罪的犯罪，没有像样的，所以我对你们负担到此了结。我的工作大得很，哪里像我们这些？我们没有什么嘛。他的工作是不是大得很呢？光在亚洲跑不完的教会嘛，在欧洲开不完的教会嘛，那我何必浪费我的生命搞你哥林多？我搞个林多哥去，搞你干什么？还是奇怪了，还是一个托付，我有一个负担。所以啊，我碰见你了，我传福音给你了，你就像我的儿女，你快乐了我就快乐了，你成长健康了我就活过来了，你在主面前得力了我就觉得荣耀了。我这个人呢，和你啊是紧紧连起来的，因为我这个人是活在托付里的人，是一个蛮有负担的人。我不是做一个工，我如果做一个工，有成功有失败，我到哥林多去失败了嘛，就是传福音是成功了，就是建造失败，失败我就从头开始再来做工，那就是做工，那就是没有托付，没有负担。有托付有负担，这是主粮给我的，主粮给我的，我愿意承受这个托付，主粮给我的，我就愿意在这个托付里好好尽我的负担，然后这样呢，根据托付和负担呢，就有运行和运作。运行是连于托付的，运作是连于负担的，懂不懂意思？我看见这个神圣的托付了，我就有个运行了。我这个人这一生啊，就是这样活着，这是我的运行。运作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就去传福音的，这是运作，懂不懂的意思？我愿意，这个整个的多伦多，我在大多伦多，这是我的愿意，这是我真的愿意。我真是盼望在多伦多，主怜悯啊，主怜悯。譬如说啊，能有100个薄饼，能有150个薄饼在不同的家庭里，每一个薄饼是30位，就3000个圣徒，5000个圣徒，啊，有一百个薄饼，150个薄饼，每一个薄饼聚会，每一个薄饼这个区聚会，都有10个8个很爱主的弟兄，那在多伦多有1000个爱主的弟兄，你看荣耀不荣耀？你要有这个眼光吗？你不要说，哎，感谢主啊，啊，今天我们72，上次70。刘天元不是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吗？一个妈妈有4个孩子、5个孩子，记不记得故事啊？记不记得故事？我看那个真大意，5个孩子，要做饭的，要开饭的，爸爸要回来了，一看 怎么只剩四个了？丈夫来怎么交账？街上抓了个娃娃来往那一塞，丈夫来你看还有五个孩子。圣徒对我们都是树嘛，哪是人呢？懂不懂？圣徒对我们都是树，不是人呢。他死他活有什么关系？位置有一个人坐就好了。是张三是李四坐，这个我管不了那么多。聚会人不能减少，聚会人减少，这是没有不这种东西不健康。健康了，你真要有一种主啊，我一个托付，特别你们在多伦多的圣徒，我一个托付，我真是愿意多伦多有多少上千爱主你的、懂得属灵事的、愿意为你征战的、愿意为你赞助的，被你兴起来。我真愿意有多少个薄饼，一处处薄饼都是心热切的，都是传福音的，都是有负担的。那在这个多伦多就有很多弟兄有运行，但是有更多的弟兄有运作。我们不是就要传福音的吗？我相信啊，这个特会以后我们就该传福音了啊。那么光宏牛下下周就不是来带我们，就要来带我们教我们怎么传福音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传福音这个负责的弟兄们，福音单张就得预备好，福音报这个什么海报就得预备好，福音这个小册子就得预备好，然后就要开始帮助弟兄姊妹，不要再像这一次，这一次天愿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训练，的确好，我坐在那儿我是很得帮助，这么好的训练，我们在这就都变成听到的了。他这个训练是要实行的呀，可是好像我们老是转不过来，哎，听完以后好啊，好啊，好啊，回去以后忘了，忘了，忘了。他也不产生托付，他也没有负担，他也不产生运行，也没有运作，就只剩些道了，那还得了？大家的回去啊，把我们所听的实话出来呀、啊。所以这里就说了，你看保罗，保罗啊，他根据在启示真理实神圣属性的构成里，他就有了负担呢、啊，有了托付了，或者有了托付了，有了负担了，请你把它倒一倒，托付在负担前面。然后怎样呢？在托付和负担里啊，就产生了运行了和运作了。托付是连于运行的，负担是连于运作的。我想啊，我们这样就可以。